9月12日，云梯和木鸟。
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，鲁国的木匠公输班发明了一座梯子。这座梯子的样子可真特别，它折叠成两段，架在一辆有6个轮子的木头车子上，只要转动一下机关，两段梯子就会笔直地连在一起，看起来好像可以让人爬上去够到天上的云朵。原来这架神奇的梯子叫做云梯，是楚王为了攻打宋国特别嘱托公输班设计的攻城武器。云梯比一般的梯子长很多，又架在车上，攻城的时候就可以灵活地推进到城墙旁边，快速地架在墙头上，让兵士爬上去攻进城池。就在公输班要把云梯运到楚国的前一天晚上，他的家里忽然来了个衣裳破旧、走路一拐一拐的人。这个人的脸孔被太阳晒得很黑，一双眼睛却是炯炯有神。原来他就是鲁国有名的大学者墨子。墨子向公输班拱拱手说：“
我走了10天10夜的路，磨破了脚赶来见你，是想要拜托你一件事。有人瞧不起我，请你替我报仇，杀死他吧。”
公输班皱起眉头，不愉快地说：“
哎，我最重视仁义了，不能随便杀人呐。”
墨子一听，并不生气，反而很恭敬地说：“
既然这样，你又为什么做了云梯，帮助楚王侵略宋国呢？战争一发动，不知道要杀死多少人，这能算是仁义吗？”
啊，这个……
公输班张大嘴巴要回答，却答不出话来，只好低下头说：“
哎，我已经答应楚王，怎么能够反悔呢？”
墨子一劝再劝，公输班却总觉得已经答应了楚王的话，他不能收回。最后墨子严肃地说：“
为了避免百姓受苦，我虽然劝不动你，但也一定要想办法阻止楚王攻打宋国。”
于是墨子匆匆忙忙地赶到宋国，安排好一切事情，布置了一番，又匆匆忙忙地赶去楚国。他在路上走了好几天，饿了就拿出干粮吃，累了也只闭一会儿眼睛，又立刻上路，总算在楚国出兵以前赶到了楚国。这时候他那粗布衣服又肮脏又破烂，人也疲倦极了。不过墨子并不忙着休息，他马上去见楚王。墨子进了宫以后，才刚向楚王跟站在旁边的公输班行过礼，问了好，便马上说：“
陛下，最近我碰到一件奇怪的事情，有个富翁很有钱，但是他放着簇新漂亮的大车不用，反而去偷隔壁人家破旧的小车。他自己有绫罗绸缎的衣裳不穿，反而去偷隔壁人家的粗布衣服。他自己家里每天有大鱼大肉不吃，反而去偷隔壁人家的剩菜馊饭。你看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”
楚王却立刻说：“
哎，我看这个人呢，一定有喜欢偷窃的坏毛病。”“
哼，现在楚国有广大的5000里土地，宋国呢只有小小的500里。楚国的土地肥沃，物产丰富，森林里有野牛和野鹿，河流里有鱼虾和贝类，怎么吃也吃不完。宋国的土地不如楚国，物产不如楚国，又常常闹饥荒，但是陛下却要去攻打宋国，这岂不是和那个喜欢偷人家东西的富翁一样吗？”
你讲的也有道理，不过公输班已经花了不少苦心为我造好云梯，总不能不试试它的效用啊。呵呵，我是非要攻打宋国不可。
楚王想到他就要利用云梯一步一步打败各国，占领天下，不禁露出贪婪的笑容。墨子一心要使天下百姓过和平安定的日子，他一点也不气馁地说，
陛下认为用云梯攻打宋国一定有把握打赢吗？
我想这是没有问题的。
陛下，让我和公输班在你眼前演习一下作战的情况，看看云梯是不是真的那么厉害吧。
好，就这么办。云梯是最新式的武器，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领来对付云梯。
墨子立刻解下腰带，绕成一圈当作城墙，他又在城墙里面放了几粒黄豆当作防守的军队。公输班也临时找了几片小竹片当云梯来进攻，一场大仗就这样展开了。虽然这只是演习，可是一攻一守的两个人都是当时最了不起的科学家，对于兵法也很有研究，所以他们俩像下棋似的，你走一步我走一步，情况越来越紧张，越来越危险。公输班一次又一次用精心设计的方法攻城，却一次又一次给墨子击破。每次他把小竹片搭上腰带准备攻进城去，墨子都会迅速地掉过几粒黄豆，把云梯上的敌兵挡回去。黄豆的数目不算多，可是在墨子手里却是说不出的灵活，好像有无穷的威力似的。公输班发动了九次大攻击，墨子也一连九次把他打退，最后他把竹片一扔，苦笑着说，
我输了，实在没法子赢你。
楚王在一旁看得又气又急，忍不住恨恨地对墨子说，
哼，我自然有办法赢你的。
我知道你是想把我给杀了，就没有别人能挡得住云梯的攻势
啊。
可是陛下，我已经把守城的方法传授给我的300个学生，并且要他们在宋国等着楚国的军队了，你就是杀了我也没有办法攻下宋国的
啊。
楚王这才知道宋国早有防备，而且云梯实在不如想象中那么厉害，只好说，
好吧，我决定不出兵了。
墨子终于以胆识、机智跟了不起的守城方法使楚王打消了进攻宋国的念头，解除一场差点爆发的战争。可是公输班却不服气，他对墨子说，
虽然我制造的云梯胜不了你，可是我还会做一种会飞的木鸟，一飞上天可以连飞3天3夜，这本领你就不会了吧。
任何技术和发明都应该对人有益，比方说你把木头做成车轮，它可以带动车子，把很重的货物运到各个地方去，减轻人的劳苦，给人方便。但是你用木头做成会飞的木鸟，如果它不能带给人快乐或便利，那又有什么意思呢？
公输班又被墨子顶得说不出话来，只得悄悄回到鲁国。他看到家里那只会飞的木鸟，忍不住把它拿出来擦干净，扭动机关，木鸟拍着翅膀扑啦扑啦的满屋子乱飞。公输班想到墨子的话，心里很难过，不由得自言自语起来，
我的木鸟到底能不能带给人快乐跟便利？
哇，你看，
小木鸟飞出了窗子，飞过了墙头， 引来了很多小孩子，大家都昂起脑袋跟着小木鸟跑啊跑，闹成了一团。他们欢乐的笑声使心里正在懊恼的公输班也不禁笑出声来。小木鸟的速度渐渐地慢了下来，越飞越低。孩子高兴地接下木鸟，小心翼翼地捧着还给公输班。公输班突然想到，
对了，我要做更多的小木鸟，带给孩子欢乐。我还可以再动脑筋，使木鸟像船跟车子一样，能够在空中搬运货物，把人送到他们想去的地方。这样我的木鸟对人不是很有用吗？以后我再也不知道什么杀人的云梯了。
至于那位伟大的学者墨子呢，他一心一意要教导各国的国君跟百姓像关心自己一样关心别人，像替自己着想一样替别人着想，不要侵略其他国家，不要挑起残酷的战争。所以他又匆匆忙忙地继续到各地发扬他的学说去了。